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中发表讲话称，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但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至于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就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上绝不让步，继续走回头路。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起了头。40年后，习近平废除领导人任期制，将权力定于一尊。中共的改革开放是否已经彻底终结？中共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表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不保，文革也可能重新发生。对照当前的中国情势，温家宝的预言是否已经成真？我们该如何解读习近平今天的最新讲话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从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是不是首先能请在北京的洪振快先生跟我们谈谈今天上午呢，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人民大会堂所发表的长篇讲话，您看了吗？那么您的看法是如何？您觉得关注点应该在哪里？
我看了，然后呢，我对这个讲话的这个总体评价呢，我觉得是老调重弹，乏善可陈。因为他这个里边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在其他场合这个基本上都说过啊，比如像党领导一切啊，从严治党啊，啊这个这类的话。那么这个讲话呢，他也没有承认对改革开放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这个老百姓啊，他而是把这个功劳呢揽在中共的这个英明决策上面，然后整个讲话没有一句提到民营经济啊，然后也没有肯定民营经济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亮点，对中国经济这个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整个讲话他没有给市场任何信心，所以今天的这个中国的股市呢还在下跌啊，我认为是市场的自然反应。当然这个讲话呢有一个，我认为有一个唯一的亮点，它就是开头的地方呢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锁定了文革，它这个称文革是10年内乱导致国家经济崩溃的边缘，这个文革是错误的。那么这些话呢通过他的嘴来讲出来呢，应该说还有点意义，因为这个毕竟给那想这个复辟文革的这个基础势力啊，会有很大的有很大的打击吧，我想。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我想请王军涛博士谈谈您的看法，您又是如何来评价今天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呢？
对，其实这篇讲话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评价。那么如果站在改革开放的角度，因为它是总结4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和教训，回顾这个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实际上是有一个坐标方向的，这个坐标方向就在政治上应当向一个更自由民主法治的这个方向演进，在经济上向着更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向进。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呢，习近平的这篇东西我觉得还是再一次强调了他在过去的主要文件和主要讲话中的意思，就是在政治上呢要建立一个集权的以他为独裁核心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这个报复感还是很强的。那么在经济上呢，国家要全面的从安全的角度把这个经济给管起来。那么在这方面，所以我觉得我跟许多人的评论不一样，就是它还不是一个完全的老调重弹，因为共产党的老调重弹中间也孕育着很多新的意思，它这个里头呢很多的老调实际上是对旧的这个一些元老势力做一些妥协。那么 另一方面呢，在他自己的这，比如像他在后面讲到一些经验教训和时候，讲到就是他讲到第二段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讲法，这些讲法虽然在过去也提过，但是他实际上以一种更有气势的方式提出来，跟他的那个所谓的中国梦，你看到他讲到这方面的时候，用了一些古代的诗词啊等等，这个很像一个在一个诗人在舒展自己的抱负似的。
嗯。但是我们讲到，就是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习近平在今天的讲话当中特别提到了改什么怎么改，其实这也是很多中国民众特别关注的问题所在。我们就来看看他今天讲话里面他是怎么说的。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天的这场纪念大会上，他说到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我想先请王博士来谈一谈，什么是该改、能改的，什么对习近平来讲又是不该改也不能改的呢？
那我现在就刚才从他刚才第一句话说起，他说呢，改革开放出发点是什么呢？邓小平其实讲了，这个他的讲的改革开放出发点实际上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在第一位。那么在江泽民那个地方呢，提出了三个代表，就是要以这个要先进生产力，还要这个文化，还有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在胡锦涛时期呢，就是要讲个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那现在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呢，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是以国家的这个控制能力和治理能力作为核心，实际上他的这个方向上呢，就跟其他的一些人就不太一样。如果你要再结合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这是改革开放这个起点。那么习近平的实际上他的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和他四个全面的这个战略布局，实际上在这方面呢已经开始背离邓小平了。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胡锦涛的这个他所说的和谐社会，这个已经开始呢对邓小平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做了一些修正，但是习近平显然呢他在说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就跟邓小平说以改革开放眼光看待毛泽东一样，实际上他想邓小平的说法是扭转毛泽东的方向，习近平的说法就是想扭转邓小平的方向，就他现在就是把国家建设和共产党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放到了最基本的出发点。
嗯，洪正快先生，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嗯，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已经包含在其他的里边，他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削弱党的领导，危及中共执政的地位的啊，这些东西他都是不能改的。我认为这个他实质就是这个意思。
嗯，您在今天他的讲话，洪先生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习近平他对于所谓的政治改革，他是不是有一些琢磨？他到底是怎么提的？那么对于过去四十年来，很多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应该包括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但您认为这四十年来实践的结果又是怎么样？
他今天的讲话当中呢，也只有一个地方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是这个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政治。那么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跟我们这个社会期待的那个不一样。这个社会的期待是这个政治这个体制呢向民主化、自由化方向这个做出改革、做出承诺。但他没有这个表示，很显然都没有。那么这个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的，就是在外界看来呢，这个最近这几年中国政治是倒退的，就是没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中共的话语里边呢，他是认为是有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所以其实在今天的讲话里面，他的表述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有，而且呢还要不断深化。那么这样呢，就是他跟外界的观感和他自己中共自己的认知之间呢是有巨大差别的。那么这里面的原因呢，是外界和中共他的评价体系不一样。那么外界看来，就是推进民主化的改革才算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在中共的认知里面，他有可能是恰恰相反的。他们觉得可能认为掌握权力越牢固啊，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今年三月份两会呢通过了这个监察体制改革，他们就认为这是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这个啊，社会的认知和中共的这个认知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嗯，这一点可以，是，您说。
对对，就最近这四十年来，你说它这个实践结果怎么样？那么，这个八十年代呢，在提政治改革，那么八九以后呢，这个话题就很敏感，就是媒体一般都不能公开提了。那么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以前工作的《阳光春秋》杂志。那么《阳光春秋》以前呢一直在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提出很多方案，那比如说在党内民主开始改革。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看法呢，就是这个只有这个一个杂志在呼吁，他没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呢，这个民主化改革后来等于就全面就停滞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就实际上呢，它没有这个到八九以后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束之高阁了，就是一直没有真的进行下去。那么中共自己的解释呢，是跟这个社会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的看法。
是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王军涛博士，我们就这个问题，刚刚洪振快先生也提到了中共对于政治改革的这种评价或者他的认知与社会观感是有极大的差异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赵紫阳1987年的时候也曾经提到所谓的党政分离，那么我们也知道赵紫阳后来他的境遇是如何，在中共史上实际上也有不少位这个所谓元老级的人士提出的政治改革，但是事后都没有这个持续的落实，甚至去年我们还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副主席王岐山特别点名了这个党政分离，他说只能党政分工，没有所谓的党政分离。所以是不是您也认为说，这个在中共党内他们所说的所谓的政治改革与我们社会大众所期盼的有很大的很大的落差呢？
对，实际上从这个刚才洪先生讲的呢，是个关键问题，就是说我们大众的期盼，或者我们希望中国政治进步和更全面发展的人的心中呢，我们的政治改革是向着这个自由、民主、宪政、尊重人权，向这个方向进行改革。但是呢，在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中间呢，实际上这个东西始终没有放掉。即使赵紫阳先生在他病故后的回忆中也说，他也是在这个下台之后，在家里反思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走向了接受宪政民主这个思路。也就是说，那么共产党的改革实际上也不是从习近平开始。那么我们再往前走，在20世纪时候，人类有三大思潮，他们其实都在说自己进行了政权建设，或者叫政治改革，对他们原有的他们这个体制。那么就是共产党的体制呢，是要建立一个集权的一个全能的这种社会，他的政治改革就是要让政治党的控制和这个对社会的控制、对个人的控制无孔不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那么他是主张呢，政治改革的主要就是要限制政府的发展，要让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由人民的定期选举，并且通过分权制衡加以有效的保障。那么还有就是法西斯的有点介于两者之间，那么给公众还有给社会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治，另一方面呢，一个超强的一个国家凌驾在社会之上去调节社会的各种利益。我个人认为，其实共产党的80年代改革，就是我们所说的黄金时代，其实还是在法西斯的这个架构中在打转。也就是说，民主实际上从来没有给过人民，但是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放宽了。但是习近平现在呢，他的这个改革很像是在往一个更新的全能社会方向发展。当然，尽管他还在讲，比如他的那个6条还说让市场配置在这个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这个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他的整个的政治系统的这种建设思路来看，他要重建一个共产党控制一切，其实还不是共产党控制，也是他习近平要控制一切。这一点呢，就比共产党比这个习近比那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又要有一个倒退，因为要建立一个事实上的个人，事实上和制度上都要确保的个人独裁。所以你看他在党的领导的这个下面的一段补充中，他强调了4个意识，这4个意识就知道，就我们都知道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就是说，要让他的政治改革的全部的方向，就是要向着建立习近平控制一切的 个人独裁这个方向演进。
嗯哼，要往习核心来走。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上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或意见了。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Dudley Fang 的网友，他说中共永远不改的就是灭绝人性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一切都是灭绝人性的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而不是不民主。世界上哪有什么政治和经济制度之分，所有制度都是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就是灭绝人性的社会主义。而这位署名通商宽衣的这位网友，他说改革改来改去还是独裁专制，开放开放半天，网民依旧是强民。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这篇演讲透露出强烈自相矛盾的信息。他既然宣称改革开放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教师爷，却在最重要的展望未来的九个必须第三项里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在第九项中提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世界观方法论，这岂非就是马克思当教师爷，拿唯物论当教，拿唯物论来当教科书吗？这样怎么能够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那么针对这位网友的评论，我想请洪振快先生是否能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有道理吧，就是因为中共以前他一直就从邓小平开始一直说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这个改革呢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方向，所以他现在说没有这个教科书也没有什么教师爷。但是呢这个大家也我看到也有人这个讽刺说，那么你明明这个有桥你可以走，你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既然呢，而且你既然说是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你为什么要还是经常要宣称要给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啊，还要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所以呢这确实呢是存在一个矛盾啊。我觉得他这个话语矛盾呢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吧。
是，那王军涛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接洪先生说呢，其实习近平他觉得他比邓小平可能高明，他用改革开放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就是他要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的着眼点其实就是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就是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要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突发展，但他不敢说不好说，所以在改革开放他认为在前面的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邓小平的这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这个不全面带来的，所以他要弥补这个东西。第二个呢就是他想修正的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他当时说了一个叫统筹协调，这还有什么协调推进，那个四个全面统筹协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他也是要强调现在不要摸石头过河。回过头来呢就说我总觉得呢我们目前的讨论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以为习近平没有方向，或者还像邓小平似的没有方向。邓小平呢可能是没有方向，也可能邓小平是有方向他不说。我觉得80年代的邓小平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上来刚上来的邓小平是想向着中国向着西方的这个主流文明这个方向走，经济上先走，政治上看一看再走，所以他在经济到了一定时候86年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他在回答香港的问题他说50年不变50年后还用变吗？这个意思其实有一个王震他访英国回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们想法就是要想邓胡耀邦甚至还说过到20世纪末共产党这个党就可以不存在了，说政党主要是要消亡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但是呢89年的事情实际上是个分水岭，让邓小平坚定的一个信心就是说改革开放绝对不能够触动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是绝对不能变，其他的呢都可以讨论。他说呢这个就是这个他说不讨论，就是说呢干就行了，干只要实践中干好就行。但是现在呢习近平呢现在他要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中央，实际上在这方面呢其实他是背离了邓小平，所以在我们这些心中有一个改革 这个开放的一个方向性的这么一个感觉的人来说的话，就是向自由民主宪政的话这个方向走的话，那么习近平比邓小平还要倒退。这个倒退呢，集中体现在三点。第一点，他给人的自由更少了，他要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中央。邓小平是可以议论中央的，在80年代胡耀邦主持的那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是确保党员妄议中央的权利的，而且不能剥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政治改革的一些领域中，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套东西呢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主要的，而这一套东西是得到邓小平认可的。即使89年后邓小平也说过，13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在对个人领导还是集体领导问题上，习近平现在强调的4个意识就是要强调个人独裁，而邓小平呢强调的还是要集体领导，这是呢毛泽东的错误，严重错误，给所谓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他认为这是给共产党带来的一个血的教训，共产党应当把它作为未来方向。所以他说呢，还说过有人想开倒车，将来这是不可能的。
嗯，是王博士，您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邓小平与习近平的极大的一个差异。那么您也提到邓小平强调这个集体领导，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呢，这个取消了领导人的这个任期制限制，所以很多人也提到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可以眼看着这个改革开放40年似乎就在这个时代，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其实不是走向一个新起点，而是走向了一个终结点。那么您是不是这样看呢？是不是所谓的改革开放真的就在现在要画上句点了？
我觉得至少是我们这些推动中国政治进步或者民众期盼的改革开放呢，的这个习近平是宣布它终结了。当他说用改革开放的眼光去看待改革开放，对待改革开放上，他就说要用他新的歧视独裁的方式来终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嗯哼，是。那么洪振快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是觉得这样子，就是中共的改革它其实是有两种模式，也就是邓小平模式和习近平模式。
嗯，
那么今年这个10月份，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他在那个演说当中呢，就是他提到了一句话，他说虽然北京口头上仍然承诺继续的改革开放，但邓小平的这项著名政策现在已经成为空谈。那么彭斯的他这个说法呢，就是我想和大家的感受应该是比较相似的。那么从他的这个说法来看呢，就是说美国政界对这个邓小平式的改革他还是认可的，但是对这个习近平式的改革他是不认可。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邓式改革它的精神呢是放权，但是呢是很多方面给老百姓放权，让这个社会就活起来。但是习式的改革它是收权，这就是集权。所以呢，按照这样呢，就是按照习式改革这么搞下去呢，那么的确呢，中国的改革它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走到头了。
嗯，
但是呢，如果说按照邓式的改革再往前走，它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它可以去探索的。尤其是这个，如果说它能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让这个中国往民主宪政方向慢慢发展呢，那么如果能够这样走，当然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那么中国应该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嗯，好，
当然这个呢就是取决于他一个人个人的意志了。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公众呢这个只能看，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结果吧。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啊。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刘汉的网友，他说习近平讲话的看点：一，中国未来可能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二，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三，永不称霸；四，改革成就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五，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改革开放本来就是韬光养晦，完了还是要向西方宣战，走回毛泽东的老路。现在习近平就正在走老路，不管毛邓习，不管怎么改，中共地位不能变，中共永远要党管一切，永远要大权独揽，这就是习近平坚决不改的。而下面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习近平掌权后坚决不变的就是加强对一切的监控，加装更多的监视器，更加迫害打击各种异议人士，加强计划经济，最后坚决一切向左转的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 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坚决不改的是中共对大陆的绝对统治，红色权贵垄断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话语权，整个社会上下层缺乏流动性，民营企业、民间自由思想萎缩，国进民退，习近平的新时代正在一步步的否定改革开放，大有回到文革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势头。还有这位署名叫5394JQ 的这位网友，他说毛把习仲勋整那么惨，习却一心想把毛路线发扬光大，这是什么路数？下面这一位呢是龙阳桑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习近平改革开放根本就是老调重弹，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习近平一切以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为最终目的，经济必须在以独裁统治基础上想办法去发展，能拖一天是一天。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几位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这位署名叫 Eric Frederick 的这位网友，他说讲话的时候不停看稿子，是不是讲的话自己都不信？对比民主国家的总统，感觉有些口不对心。而还有这位 Andrew Benson 网友，他说不称霸，现在还没有能力称霸罢了。中国共产党最具侵略野心，不过现在还无法称霸，相信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挖墓人。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提一下，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介绍的时候也曾经提到了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他在2012年的时候中国两会的记者会上曾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对于改革开放呢，他特别提到了如果只有经济改革缺乏政治改革的话呢，那么经济改革的成果就会失去，甚至他说文革也会重新发生。我们下面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听听温家宝当年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感到紧迫感。
那么这是温家宝在2012年的一番讲话，那么当时很多支持中国民主改革的人士还为此感到很振奋啊。但是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洪振快先生，温家宝当年的这番警告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事实了呢？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它已经成为现实了吧，因为这个他这个担心的文革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像文革就是毛泽东那样，就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嘛，就领导人的权力没有受到约束嘛，然后国家就出现混乱了嘛，那么这个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权力如果没有受到约束呢，他就没有法治，那没有法治呢，就是企业家和普通公民一样呢，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没有保障，然后他这样就不敢投资。那么今年就是出现了很多情况，就是首先呢，就是高调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这个共产党宣言发布170周年。那么因为共产党宣言呢，它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所以呢，这个受到这些信息的刺激呢，然后后来就有人就提出来私营经济离场论，就是说私营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你现在可以离场了。
对。
然后还有信息呢，就是官方向民营企业派出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 然后呢，因为这些原因呢，就民营企业家那信心就遭受重创，然后民营企业的投资呢，今年应该大幅放缓，所以中国这个经济呢，今年下滑的相当严重啊、就是这两天正在这个一个很传的很广的一个这个讲话，就是这个经济学家建松做的一个讲话，他里面提到呢，就是。说官方这个中国统计局的这个数据呢，说 GDP 增长率今年是6.5%，那么他们有些研究机构的预测呢，只有1.67%，甚至还是负值。那么这样的状况呢，就是企业家他这个后来就是看经济不行，那么习主席出面讲话呢，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来安抚民心，稳定经济。所以呢，我觉得就像温家宝警告的那样子，就是啊，你如果这个倒退文革，然后呢然后这个就是会就是人心这个惶惶，然后就会这个整体就是像回到文革那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识形态倒退，它已经这个政治和意识形态倒退已经导致这个温家宝当年警告部分成为现实了，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王军涛博士，您的看法，甚至还有人说，至少在当年在温家宝时代，还有这样演一演的这种想法，希望能够促进这个政治改革。但是今天在习近平的新时代，连演的这种意愿都没有了。您的看法呢？
对，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呢，一直在有一争论，就是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关系上，政治改革的取向上，其实一直有争论。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当时一些比较这个就是受过民国教育的一些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呢，党内知识分子就主张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就是他们是同意民主强上的看法，同意魏京生先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上，就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举，政治改革要向自由民主的方向走。但是89年终止这个过程之后呢，邓小平的这个维稳压倒一切，就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就使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了一些腐败，所以腐败到了其实习近平接班的时候呢，已经到了确实在各界都难以容忍，而且中国社会已经正常的规则难以运行，到处都是潜规则在运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向何处去？温家宝提的方向就是那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不进行政治改的话，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而且这些问题会使得中国经济改革成果也会毁掉。但是习近平呢和共产党里的另外的一些人，他们的答案呢，当然还是为当时拖的人也有一种，但习近平的答案就是要重新加强党的领导，以他个人为独裁的这么一个体制呢，由钱刚独断，那么霹雳手段来解决中国现有问题，其实这是他的一个这个执政的报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希望呢，中国最后呢实现他的两个百年梦。那这样就使得呢，这个温家宝先生所说的就不幸严重了。这个实际上在政治史上的这些想搞独裁和专制的人呢，只有少数的是那些封建皇帝继承下来的荒淫无道的人，多数呢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抱负，然后想把全社会甚至把人性都要服从他这个抱负加以修理。其实习近平就属于这种人，那这种人呢都会给人类政治上或给他的所在的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那么习近平现在开始刚上台搞了一个第16条的改革呢，那个里面还是强调了很多个人的东西，经济上还是经济的改革开放，至少是要往前走，更开化，而且还要搞法治啊等等。但是他一旦搞了个人独裁之后，就像毛泽东时在50年代初期还有一个民主的一些什么想法，但是在这个个人独裁路径走下去，他最后搞的就是一个集权的专制的体制。习近平现在就这样，先在政治领域中搞专制，政治领域搞了之后，又在意识形态中要专制独裁，然后呢就要走到经济领域。这是因为温家宝先生是从50年代60年代走过来的，他早年还受过民国教育，所以他这点是很清楚。所以不幸的就是呢，温家宝先生呢，他所预言的东西呢，现在这已经实现了一半，另一半呢还正在实现中。不过我个人是怀疑他能回到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个很特殊的领导人，他用运动治国，这个恐怕没有哪个领导人还敢搞。因为习近平要敢搞运动治国，再把权力下放的话，恐怕他人们会把他给推翻的。所以最后回到完全那个毛泽东呢，我看也不大可能，但是会回到一个像当年的斯大林的一个变种，这是有可能的。
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这位网友，他说 很怀念80年代胡赵时期的改革开放，那时他们是呕心沥血全力以赴的真心改革。六四过后所谓的改革不过是维护他们赵家王朝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一己私利而已，习近平薄熙来之争不过是红二代之间互不幸福的权力之争。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祭出了毛时代的各种法宝，可惜时代不同了，到现在上下的共识就是改变现状，你不改变就让特朗普总统来改变，所以大家现在的心态就是旁观冷眼静看中美的贸易战。那么这点我也想继续请教两位的这个观察人士，我想先请洪正蒯先生谈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的一些做法，那么很多人也说，其实在中共党内也有不少的精英对于他的一些做法是持非常不同的声音，有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存在在中共党内，您是不是也同意？那么特别是现在很多人说习近平遭遇了内忧外患，在美中这个贸易战的压力之下，更加显得他的一些决策还有他的一些路线是有争议有问题的。那么洪先生您的看法您的观察
啊，就是据我有限的了解吧，就是中国这个内部呢，包括中共的党内呢，他还是有很多这个认同民主自由价值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在这个符文时代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就是包括就是杨王春秋周围的这个很多人，但是呢现在呢我觉得他已经他不可能有一种这个政治力量了，就是现在因为他已经这个权力这个一人独大了，就是其他的这个声音呢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就是现在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呀这个改革派呀已经全面这个边缘化了，就是在主流媒体上已经完全没有话语空间了，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呢事实上呢对他没有什么制衡，那么这个压力呢这个但压力主要我觉得可能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外在的压力，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内部呢我觉得主要是中国经济运行的自身的规律，因为它这个就是中国经济的这个潜力呢在原有的这个改革模式的之下呢已经它的这个潜力已经挖掘尽了，现在呢如果没有再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然后这个法治方面这个有进步的话呢，就是人身权财产权都没法保证的话呢，那么这个民营企业家不敢投资，他要转移资产，然后呢有技术的人这个人才呢都要这个移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经济肯定是要下行，那么他今年7、8月份就提出要这个六个稳，就是这个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个稳，那么它就意味着这个很难稳得住。那么现在这个经济的数据各方面的数据都在下行，所以呢，它确实是有内外的压力。但是呢，就我认为呢，就是党内的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不太没有政治的一种力量存在。
不复存在了，
是。
我们看到在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啊，他们在星期一的报道里面，我想继续请王军涛博士谈谈您的看法。那么他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在中共的党内或者中国的官媒上，在人民日报他们做了一番统计，发现呢出现频率最巅峰的时期是在1986年到1987年。那么那个时候有个背景，就是1986年邓小平呢，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就说了，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经济改革会搞不通。但是呢，他说历史好像跟中国开了一个玩笑，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爆发后，这场雄心勃勃的政治改革计划彻底终止。在随后的20多年里，政治体制改革字眼虽然不时地出现在党代会，但再也没有能够像80年代的政改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了。那么，我想继续请王博士来谈一谈，刚刚我们从中共党内对于政改或者是对于习近平的这种做法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到底政治改革未来在这个中共党内它的命运或它的前景是如何？
对，我先说一下呢，邓小平86年的改革呢，后来到87年的时候13大上呢专门成立了政治改革研究班的，但邓小平也是迅速就画了底线，就是不搞三权分立，不搞两党制。那么邓小平这个底线其实就是胡锦涛后来说的不走所谓的邪路。那 这从这个角度上，但是呢，政治改革实际上变成半吊子政治改革，就导致了1989年呢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化，要求民主学从学运学生率先走上街头为民请命，最后变成了全民的一个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其实就反映出老百姓和中国民众普遍想都认识到呢，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能够非公平的分享发展果实和机会的社会呢，必须要有政治体制做保障。那么这个呢，其实如果习近平说他真的尊重民意的话，他应当回到89年当时表现出这种广泛的民意。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习近平现在呢，他要往回走，实际上在某种上都是因为总结了89年教训，他们不准备尊重民意，要压制民意，所以搞起了今天这个独裁。而且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独裁是总结了说，九龙治水这种集体领导是解决不了共产党所要解决的，所以他要重新搞个人独裁。但是习近平现在呢，也受制于几个因素，这几个因素呢，多多少少使得中国还使得他呢不能走得太远，而且可能还可他可能会翻车。那么这个因素就刚才洪先生讲到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国际形势，特别是在美国，如果这种中美贸易战，而且这个中美贸易战背后，你可以看彭斯总统列举的中美的这种深刻分歧，这也远不是中美贸易战能涵盖的。因为川普总统他表达是贸易上的关注，但实际上西方社会广表达的各个方面表达的关注远比这广泛的多，甚至比彭斯总统表达出的还多。那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中美现在博弈最厉害的还是个安全问题，将来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美国的安全向什么方向走，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制约就是来自于刚才洪先生讲到的，就是经济下行。其实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管他多强，不管他叫斯大林叫毛泽东还叫什么，他只要到经济上遇到麻烦的时候，他就得回头，就得改革开放，他就得停下他的极左路线。但是我觉得还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呢，不是80年代要求民主改革的这个党内知识分子，这些以知识分子党内知识分子为核心的，而是呢在共产党内确实存在着像家族势力和产业这个集团、产业利益集团，这些集团本身对民主自由没什么想法，而且他们也可能比较腐败。但是呢，政治，因为我们讲民主宪政也罢，独裁也罢，它都是政治博弈规则，是关于利益分配的博弈规则。如果他们在一定的历史关头，他们出于利益需要，也要反对习近平独裁，他们也会打出些旗号。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下一步呢，他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麻烦是在和这些集团，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他不是一个传统社会，一个独裁者建立起自己一个小班子，掌握军队就可以治国，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后来军管，他还是发现军管不能解决问题，他革委会不能解决问题，他又重新要回到一个官僚体制上来，就是现代社会是有现代社会治理规律的，所以他最后要治国的时候，他还是需要对这些利益做出妥协，在这个妥协和博弈的过程中，那么就有些事情可能会发生。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争取时间看看几位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那么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习近平坚决不改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只要维持中共的统治，当权者才可以继续压迫广大民众，剥削广大民众，才可以继续把中国当成权贵的养殖场和围猎场，才可以继续对中国人民画地为牢，甚至逼着老百姓饿殍千里仍然口喊万岁。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美国代表的自由世界可以对中共施加多少压力，中共就会退让多少步，根据中共的过去表现，美国要坚持对等原则，只要中共敢犯规，美国就敢惩罚他。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司马奈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司马奈网友，他的说法是对于专制政权，摸着石头过河只是敷衍民众，一切利益只为专制政权的长久统治。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剩下不到这个一分钟左右时间了，我想请洪振快先生利用30秒时间为我们做一番总结。从中共大肆的来庆祝改革开放40年到今天，这个相关活动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终点，您怎么样来看中共这样的一个大肆的庆祝，还有今天习近平所发表的这篇原本是备受关注的讲话？
就是中共的这个改革路线呢，它是一直以来是政主经右，就是政治方面呢不改革，然后经济改革。那么这个模式呢并没有变，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就没有变。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我从这个一些情况来看呢，就是 现在习正在就是他产生一种新的话语叙事，就是来这个接替邓小平，就是邓小平的模式呢已经被掩盖下去了，然后他现在以一个新的模式，这个习式的改革的模式，这个改革模式呢是属于就是对社会严厉控制，然后经济他还是希望能够这个推动这个市场经济，但是呢市场经济的潜力已经没有了。然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社会方面呢就是经济下行，然后一个社会下行，然后整个社会又是严厉控制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就是我想呢未来很多年应该这个没有大的一个因素来改变的话呢应该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可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一个新的常态了。
我的想法就这样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洪先生。那么王博士，很抱歉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王军涛博士还有洪振快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与您年终话人权，来探讨中共的人权观为何备受指责，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